Hello， 线上的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家国够了没》，我是主持人 Peter， 今天要来跟大家聊聊旅游。那旅游，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带到如果今天我们作为第一次前往温哥华岛，怎么样去规划自己的行程？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规划方式呢，是比较偏向学生族群的，或者是新移民观光客族群的 CP 值比较高的，而不是这种豪华路线。所以这也是我个人的分享，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首先呢，当然要讲一下这个我与温哥华岛的渊源哦。我自己本身呢，刚来到加拿大，就是前往一个温哥华岛上面的 Lake Cowichan 的乡镇哦，一个非常小的地方。那我当初住在那边呢，我是唯一的台湾人，在方圆可能100公里里面，我是唯一的台湾人，在那边长大的。那透过这个高中毕业以后呢，我就下到维多利亚去。就读 Commotion College， 在那边拿了一个 Associate Degree， 然后之后转到维多利亚大学 UVic， 总共这大概7、8年的时间吧，都待在这个温哥华岛上。然后当然对那边的环境呢，也算是当地人，所以非常的 local。那自从搬到温哥华工作以后呢，就比较少回去，因为现在其实到温哥华岛呢，最贵的其实就是这个渡轮。那渡轮除了就是一堆人排队以外啊，那价钱其实也不便宜。那最适合旅游的季节又是夏天，也就是所谓比较peak season 哦，高季节旺季，所以整体的价钱呢都会比较高。所以有时候你去波特兰或西雅图，可能都没有比到维多利亚来得贵哦。所以维多利亚其实算是一个我是觉得一个非常享受旅游的地方。OK， 那我们言归正传，我们今天讲到，如果要去温哥华岛，去多久最好呢？我们常常碰到学生在问我这个问题，那我会跟他们说，如果你今天不开车的话，3天2夜可能会比较好。如果你今天开车的话呢，要玩得精致一点，就是紧凑一点的话，2天1夜应该就够了。所以我们常常自己开车去哦，尤其是带学生去，我们往往会把这个3天的行程呢浓缩到2天。那当然前提也要看大家会不会太累啊等等的，毕竟还是要随性嘛，不能因为硬要玩而让自己弄得真的非常疲惫等等的。OK， 那我们讲到2天1夜，如果是我会怎么规划呢？今天我们首先呢，随着观光客越来越多，我们永远都要考虑到船要怎么搭，因为我们的出发点是温哥华嘛。那温哥华到温哥华岛主要有2个 route，那最主要就是南边的一个图瓦省到 Swats Bay，就是从南边的这个温哥华一直开船到维多利亚。另外一个到达的点呢，是在中间一点的叫 Nanaimo 哦，所以其实温哥华到温哥华岛有维多利亚或 Nanaimo 可以选择。我们在这个温哥华的北边，北温那边呢，还有一个叫做 Hoche Bay 的这个港口。那 Hoche Bay 主要就是直接到 Nanaimo，所以其实你也要看行进船的时间，那这些也要考虑进去，而且还有没有位置，因为我们常常基本上规划去维多利亚，有时候都是突然决定的，所以相对的你可能船可能排不到，所以这也会影响到你今天第一站是先到维多利亚再到 Nanaimo，还是先从 Nanaimo 再到维多利亚。OK，我们现在就先分享一下，如果一般来讲呢，最好我自己是比较 prefer 喜欢这个先到维多利亚再到 Nanaimo 的行程。那如果我们今天呢，如果要到维多利亚，最近的港口呢，就是从这个图瓦省直接到 Swats Bay。最好呢，如果你今天有很多朋友一起去的话，我会建议大家到 BC Ferries 点 CA 这个网站，就是 BC 渡轮的网站。去花15块钱这个 reservation fee 哦，先把这个位置定下来，因为有时候周末你也不知道人会不会太多。那如果已经有付这个预约费的话，你就不用担心没有位置，只要在这个开船前的大概前1小时到前30分钟入到这个渡轮口就可以了。那相对也不会错过，因为有时候我们错过这个渡轮呢，下一个渡轮可能就要1到2个小时之后了，所以这整个会打乱我们自己的行程。如果是温哥华到维多利亚的话，最好的港口就是图瓦省到 Swats Bay。所以刚刚说了，就是我们要透过预约，然后搭船过去。正常在渡轮口呢，我们正常会等30分钟到1个钟头的时间。那搭渡轮的时间呢，大概都在1个小时40分钟上下。 那当然前后还要开船啊停船啊，可能就是大概抓个将近两个小时吧。我们今天基本上到了维多利亚以后呢，它也是一个港口 Swat Bay， 并不是维多利亚市区，所以我们一般从 Swat Bay 港口开到维多利亚市区呢，也要花个大概三四十分钟左右。我们第一站要去的呢就是布查花园，因为布查花园呢其实就坐落在维多利亚的港口到维多利亚市的中间，所以今天呢如果你最后一站是要到 Nanaimo， 就是温哥华岛的中间去搭船的话，就是你一过去就是先去布查花园才不会绕路。那我们第一站就是到了港口以后，大概开个20分钟上下就会到布查花园，然后在布查花园呢正常我都会抓至少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其实蛮像这个旅行团的。因为如果你不是一个摄影师哦，或是很喜欢逗留的人，一般来讲大概走一圈一个半到两个小时算是一个蛮充裕的时间。那你也不会在里面吃东西，因为里面的东西都是给观光客的，所以正常费用是比较高。所以我们正常吃饭呢一定是布查花园逛完以后呢再到这个维多利亚市去吃饭。其实我们因为大部分都是跟学生一起去哦，所以就吃的比较随便一点。那我们可能有时候选择韩菜啊，或者是吃西方一点，我们有那个之前有一个 ABC， 好像是 ABC Country Restaurant， 好像是。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平价的一个家常西方菜哦，然后要不然就是一些连锁的像 Red Robin 啊等等的。那 OK， 那用完餐之后呢就要看天气，有时候真的夏天太热的话，我们搞不好也会到 Food Court 去走走。逛完以后呢，我们接下来第一个行程不是直接到维多利亚市中心去，而是绕过维多利亚市中心呢，我们会经过旁边直接到 Beacon Hill Park。 Beacon Hill Park 其实也在市中心旁边，可是它就是不在正旁边，你走路其实要一段时间，所以开车比较方便。随着 Beacon Hill Park 呢进去，给有一些这个夏天有开放这个小动物园呢，那边有一些山羊啊，好像有草泥马啊，一定会看到一些孔雀啊。这些动物平常在这个冬天你是看不到，因为太冷了，他们正常会移到不同的地方农场农舍去，那他们在春夏天才会被放回来，你就可以在这个上面看得到。那这个小的农场来讲呢，你基本上是 going by donation， 所以其实也不会太贵，我们一般放5块10块啊就可以进去，可以有一些 petting zone， 可以跟这个尤其是小朋友应该很喜欢跟这个动物一起交流等等的。Beacon Hill Park 离开之后，我们就前往这个 Mile Zero。 什么叫 Mile Zero 呢？ Mile Zero 就是从西岸到最东岸的港口，横跨加拿大西岸到东岸的高速公路，它的一开始的起点就在维多利亚，所以这叫做 Mile Zero， 也是很著名的景点。那从 Mile Zero 看了以后，沿着海岸线往北开哦，那边叫做 Oak Bay， 一个 Oak Bay 的方向，沿着海岸线，所以非常非常美。如果你没有带地图或者是没有 GPS 也没关系，你就沿着海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那我们正常走到哪里会停呢？其实基本上我们一直走以后会进到一个地方叫 Upland。 Upland 算是一个比较收入比较高的一个高级住宅区，有一些明星住在那边，那也可以看看那边的房子，每个房子一个比一个大，很多里面还有些还有游泳池的。经过那一区以后呢，我们就会一直走走到 Saanich。 Saanich 就是靠近维多利亚大学，我们会在靠近维多利亚大学那一条路上面直接往上走，就是转上去维多利亚大学。那当然进到维多利亚大学旁边呢，绝对会进到校区里面内。那我自己本身是维多利亚大学毕业的，所以我非常喜欢学校的用具，所以我们正常都会带朋友或者是学生们一起到这个维多利亚大学的书店，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喜欢的这个 souvenir 啊，纪念品啊可以买。我们作为维多利亚大学的校友，我们都会有一张卡可以帮学生打折。比较特别的就是维多利亚大学的书局有时候会跟一些品牌合作，所以反而可以拿到比较多的折扣。尤其是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加拿大背包牌子叫做 Herschel's， 那维多利亚大学就有跟他们合作，所以可以拿到大概8折，八折就比一般的折价还要多咯，因为你正常到一般的这个直营店是拿不到这个折扣的。总而言之呢，反正大家逛一逛以后呢，我们就会开始到这个维多利亚的市中心去。 那维多利亚市中心呢，最主要是 Inner Harbor 那边，那边有 Empress Hotel、非常著名的帝后饭店，还有 Parliament Building， 就是我们省政府的建筑物。沿着省政府的建筑物呢，就会看到有一个叫做 Government Street， 因为 downtown 其实很小，主要是一个 Douglas Street 是沿着高速公路的，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Government Street。 那 Government Street 呢，顾名思义，上面其实也蛮多政府单位机关在那边。那更重要的是，上面有非常多的 souvenir shop， 一些店啊，买巧克力啊，买精品的店可以闲逛，所以其实还蛮好逛的。尤其是透过这个 Inner Harbor 里面的港口，随着这个沿岸的风景，非常非常美，非常漂亮，也是大部分我们看到维多利亚这个明信片上面会有的图片。大概在维多利亚市中心呢，可以待上个三四个钟头之后呢，我们就会带大家往山上走。市中心逛完以后呢，我们就会前往 Mount Tommy 这个地方。为什么要去这个 Mount Tommy 呢？因为它其实也是一个私房景点，只有当地人会去。一般来讲，它那陡度哦，游览车是不太上得去的，所以大部分会去的就是小型游览车是 OK， 还有自己私人的轿车等等的。Mount Tommy 我们一般来讲算是一个约会的地方，也是看夜景的地方。在白天呢，也是可以看到整个市容，就是可以看到全整个城市就对了，非常漂亮的地方。那 Mount Tommy 呢，基本上就在 Commotion College Hillside Avenue 的旁边，所以过去呢大概开车20分钟一定可以到。那因为它是我们维多利亚总共只有两个比较高的山可以看到整个维多利亚，看得到风景，那它就是其中一个。之后呢，当然看了风景拍拍照就可以一样回到饭店去 check in。因为相对的呢，有时候店家也没有开那么晚，所以养精蓄锐可以隔天再来。那当然中间还要找地方吃些饭。那吃饭的部分呢，我这边可能就补充一点好了，就是以吃饭来说呢，一般会在 Inner Harbor 就直接用晚餐了。因为 Inner Harbor 呢，就是有非常多的海鲜餐厅可以用餐，那当然价钱一般都不便宜，如果是一些著名的，可能至少一个餐都是30、40、50往上走的。那我会大力推荐一个我自己最喜欢的餐厅，而且风景也特别漂亮，是一个叫做 Milestone 的连锁西餐厅。 Milestone 连锁西餐厅就在 Inner Harbor 港湾那边的 Visitor Center 这个游客中心的下面，它就基本上就在 Empress Hotel 和这个 Paramount Building 的正对面，所以你坐在这个 Milestone 这个连锁餐厅大概二三十块就可以搞定。连锁餐厅里面呢，你可以望着政府的广场，还有望着这个帝后饭店，所以一样的风景可是更便宜的价钱，所以我是觉得个人觉得 CP 值非常高。 OK， 我们现在讲到第二天了。所以第一天呢，其实跑完这些行程已经非常非常的满，应该也蛮累的。那第二天我们也可以起得大早来做一些不同的事情，因为早上很多店还没有开，所以一般来讲我就会带学生到 Market Square。 Market Square 呢也是一个当地人走走会逛的地方，他们有一些商店，然后中间有一个广场，最近有在新建一些东西，所以我不知道最近改的怎么样子，可是你们还是可以到那边去。然后 Market Square 也是在 Chinatown 旁边。维多利亚的 Chinatown 呢是加拿大西岸最古老的 Chinatown，全北美西岸最古老的 Chinatown 其实是在 San Francisco， 所以维多利亚是算第二个。那维多利亚的 Chinatown 就在它旁边，所以 Market Square 走完以后，我们会到维多利亚的 Chinatown， 那我们也会在那边用餐。维多利亚 Chinatown 呢算是有点像老香港的感觉，里面有一些 dim sum， 就是一些像烧麦啊、叉烧啦、这些港式饮茶的东西，或者是呢有一些烧腊店也是蛮推荐的，因为我们以前也常常在那边吃。那边基本上呢都是分量 CP 值非常高，大概十几块钱可是都可以吃两餐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会建议可以体验一下这种港式的这种饭啊、叉烧啊，或者是港式饮茶的这些食物。之后吃完中餐呢，我们就开始要往北走了。我们离开维多利亚呢就是前往 Duncan 这个方向。 Duncan 是一个当地很著名的一个图腾镇，他们有北美最初的图腾。当肯镇呢本来就不大，大概几万，大概十几万的人口吧。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著名的这个图腾镇，相对它还有一个非常老旧的一个火车站可以供大家 museum 供大家参观。 这个镇呢，大概可以走个三四十分钟，体验一下小镇的感觉以后呢，再往北走。那下一站是哪里呢？并不是南奈蒙，我们在中间还会经过一个 Shuminas。Shuminas 叫做壁画镇，他们在当地呢有非常多的艺术家，就把当地的历史啊，一些作画的作品呢，都画在所有建筑物的侧边或者墙上面。所以作为观光客呢，你只要不需要任何费用，你只要停了车以后，在那边走一走走一走，就可以看到很多壁画啊，跟壁画拍照啊等等的。那那个镇呢其实也非常有味道，因为早期他们算是一个伐木工人把木头飘下来以后的一个聚集区，所以你们在这个镇上走的时候也会稍微看到一些介绍，然后了解那个镇的历史，所以也是一个特别非常不同的风味。以及呢，当那边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冰淇淋店，所以一个叫熊的冰淇淋店，就相信你们应该很容易找到，你们走一走问一问当地人就可以看到。那当然冰淇淋店那边是非常多的，所以记得要走对。 OK， 那结束的 Shuminas 呢，是之后我们就到最后一站了，那也是差不多要准备搭渡轮回去。在南奈蒙那边呢，我们一般作为当地人去那边，以前都是去 Casino， 要不然就去downtown 的一些 shopping mall， 还有一些走走当地的一些小镇道啊等等的。那边最主要还有一个有名的东西叫做 Nanaimo Bar， 是一个巧克力 bar。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既然作为观光客就是要去尝试看看嘛，逛完 Nanaimo 之后就可以去搭渡轮，然后就结束这些行程了。所以一般来讲我们都尽量搭7点到8点的游轮回到温哥华，回到温哥华也10点了。OK， 以上的就是我自己个人的经验分享，那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呢，也是透过这样的方式来观光温哥华岛。当然温哥华岛是一个非常大的地方，其实跟台湾也差不多大小，可是有很多地方呢我自己本身也没去过，包括了一个叫做非常有名的这个海滩叫做 Long Beach， 基本上夏天呢那边就像迈阿密海滩一样，可是开车过去呢大概从维多利亚要开个4到5个钟头，所以未来有空呢也可以再到别的地方去。那岛上还有很多地方呢我今天都没讲到，一般来讲我们两天就是从维多利亚到南奈蒙这一段的距离的所有的景点应该是差不多了。那未来有机会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去参观，那以及中间呢其实还有一个叫做 Salt Spring Island 岩泉岛，也是非常推荐的，那希望下次有机会呢能跟大家一起分享。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然后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见。